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这两天，四川江油事件是网上的最热点，但是在墙内已经成为禁搜，墙外的热度仍然不减，衍生出了许多创作又传回到墙内。一个最醒目的创作就叫做《江油照相馆》啊，还有人整理了江油事件所有网上流传的视频，就已经剪出纪录片来了。这个《江油照相馆》呢，它是取材正在暑假上映的反日电影《南京照相馆》同名的梗，而这个《南京照相馆》呢，又是翻拍1937年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题材。照相馆的意思就是要保留历史真相，矢志不忘嘛。那这么说起来，江油这个真相更加应该保留，更加应该不忘。这里有聋哑人母亲发不出声的愤怒无助，有公民向官员五体投地下跪的羞耻，还有政府把示威民众抓起来站猪笼的羞辱。如果说南京事件是国难，那么江油事件才是真正的国耻。国难应该不忘，国耻当然更应该牢记。而且江油事件不是定格在老胶片里的什么国仇家恨，而是每个中国人正在体验的生活。你就生活在权力给你制造的恐怖当中，和特权沾点边的人，他一个不爽，想怎么折腾你就怎么折腾你，他可以剥夺你的所有，他却能够得到庇护，你想维权拿回属于你的东西却会被镇压，说不让悲剧重演，那请问还有比这更迫切、更有现实感的悲剧吗？因为我这个节目是隔天一更，往往出节目的时候已经赶不上时事出来的那个热点。那到这个时候，相信点进这支影片的网友已经对江油事件有一定了解了。这里呢还是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事情的起因和过程吧。咱们这个节目的特点啊，不是非常严格的还原事件细节，而是加叙加意，相信老观众也已经了解了。事情的起因是7月22号这天，有一名江油当地的14岁女孩被三名同龄者给霸凌了。这三个施暴者年龄是13到15岁，他们殴打了受害者，还拍下了视频，8月2号这天传到了网上，很多人就看到了。在视频当中，受害者说，我的父亲会去报警，有施暴的女子竟然回答说，我都进去十几回了，没得24分钟就出来了啊，这是四川话，进的局子不到20分钟就被放出来了。那事情到这儿呢，看起来只是一起普通的校园霸凌事件。群众的怒火之所以被点燃，是由于8月4号江油当地警方发出了警情通报，说这个受害女生被鉴定只有轻伤，对于两名参与施暴的女生，一个14岁一个15岁，只做出治安处罚决定，意思就是拘留，然后把他们送往专门的学校进行所谓矫治教育。对参与施暴的一个年龄比较小的13岁女生，还有其他的围观者，则只是批评教育，责令他们的监护人严加管教。是这么一个警情通报的内容。于是市民就普遍觉得这个处罚太轻。在警情通报出来之前，因为霸凌的视频已经流传到网上了嘛，所以已经有人爆料说，这个被欺负的女孩母亲是个聋哑人，女孩呢也不是第一次被霸凌。那这部分消息呢，基本上可以证明属实，因为江西电视台旗下的热点新闻栏目已经联系上了被霸凌女孩的一个家属，证实她的母亲确实是聋哑人，而且施暴者的家长态度也很蛮横啊，至今还没有道歉。而且还传出了被欺负的女孩，她的母亲向领导下跪求公道的照片，所有这些消息，所有这些画面，都在人们心中蓄积着怒火。8月4号警情通报一出来，人们普遍认为啊，这个处罚肯定是有猫腻的，因为大伙从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认为处罚的这么轻，那肯定是有包庇，肯定是有内幕的。于是呢，就纷纷聚集到市政府门前抗议，要求严惩肇事者，还市民以公道。说到这儿，我们就看到了江油事件的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很多人为一个陌生人站了出来，有人把这归结为四川的民情。其实早年贵州瓮安也是这种情况，还有泸州太傅镇中学事件，也有许多人为遇害的中学生站了出来啊，好像说云贵地方的人吃辣，所以火气比较大，同时呢也比较有侠义心肠，一听见不公平的事情就火了啊，于是就拔刀相助了。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啊，这么看呢应该说是偏了。哪怕是在川渝地区大城市成都和重庆，你就很难指望这一幕发生。所以这种事情在江油发生，它是涉及到当地特殊的社会矛盾，涉及到当地的社会构成。因为在这种小城市，人们非常容易按照自己所属的阶级站队，从而产生出阶级共情。 这是关键，我们下面会仔细谈到，这是目前分析江油事件当中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要点。你会发现啊，这种阶级情感在中国往往比什么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这种更加宏大的问题更加让人有代入感，也更加容易成为引爆大众情绪的那个爆点。你看杭州大粪水事件，杭州市民这么多人受影响，不也情绪相当稳定吗？而这种阶级代入的情感，目前看在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当中，它的燃爆系数是最高的。那么中国社会现在到处矛盾密布，有哪些爆点呢？我想把近期中国社会的热点都盘点一下啊。今天这一集节目肯定是放不下了，所以我想把更多这方面的内容放在明天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来聊啊，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加入的方式就是您用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文招点 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今天我们还是围绕着江油事件来说，继续讲事件的进程。8月4号下午，当局就开始陆续抓人，而且故意把一些被抓的市民装到那个运送生猪的猪栏车里面开走，相当于是游街示众。但是这激起了更多人的怒火。尽管从下午开始，当局就在市政府前的广场设置路障，阻止更多的人进入，但是人群仍然不愿意散去。接近午夜时分，当局终于开始动手暴力清场了。啊，这个动作呢也很有中国特色。你看干坏事的人都是挑在午夜时分，等所有人都睡下了，看消息和发消息的人都最少的时候才动手。政府和犯罪团伙的思路在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清场和逮捕行动大约持续到了8月5号凌晨3点。到8月5号天亮的时候，还有民众看到有外地警车赶来增援江油警方。政府一边动手还一边动嘴。8月5号江油市当局又发布了辟谣声明，说之前所流传的消息说这个施暴女生之一的父亲是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说这个消息完全都是造谣。8月5号以后，江油当地就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聚集抗议了，但是墙外所掀起的关注浪潮啊，以江油为题材的创作却达到了高潮。我们回顾整起江油事件，有这么几个醒目的题材。第一是让人们看到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血性和勇气。在抗议者中流传着说，女孩的母亲是聋哑人，不能发声，那我们就替她发声。那这句话是打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啊，也让我非常感动，确实是体现出了路见不平的侠义气息，这是几乎在当今的中国人身上都已经绝迹了的气质，但是在江油人身上看到了。另外呢，有参与抗议的人突破禁区，在8月5日凌晨清场的时候，现场有人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当然，上街的市民也不都是一条心，也有人唱国歌的，也有人说我们是来讲理的，不要冲击警方的。总之，这个江油照相馆是记录下了此时此刻的众生相，有仗义直言的，有强烈不满但是又满怀顾忌的，有直面政府暴力的，也有洗地的装睡的，总之什么样的人都有。江油这起抗争运动，准确的讲呢，它是聚集式抗议。有些人把它说成是暴动，那我觉得还没到暴动的程度，只有在警察抓人清场的时候，市民才有些许的抵抗，才扔了些杂物啊、矿泉水瓶啊这类东西，还到不了暴动的级别。作为一个地区性的抗议事件，它被迅速扑灭，老实说呢，也是在意料之中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起校园霸凌事件就会迅速点燃当地社会的怒火呢？又为什么它点燃了江油的怒火，却点燃不了更大范围的抗争呢？那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概念，县城婆罗门。江油市是一个县级市，它是属于被县城婆罗门，就是当地的豪门家族所宰制的社会。婆罗门这个词是来自于古印度啊，简单的说就是高级种姓的意思。中国的县城婆罗门是古代所说的官吏里的吏这个阶层，他们的主体是基层官僚和基层公务员，行政级别是在处级以下。这个群体也包括了他们的直系亲属以及和他们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比如在当地非常活跃的商人。他们彼此联姻，以血缘来巩固权力，又以权力开道来扩充血缘关系网，所以就把持了当地社会所有的生财渠道，也基本上把持了优质的就业机会。县城婆罗门的子女在学校就是校霸，走出学校就是街霸，进入一个行业就是行霸。他们从懂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未来是要进入体制的，是要接父辈的班的。所以在县城社会阶层高度固化， 通常一个人口几十万的县城，全社会的资源都被操纵在100到200个家庭手里，这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们彼此之间消息相通，你通过饭局和各种应酬，只要接触上其中的一两个人，就能够拐弯抹角的迅速了解到他们的全貌。他们也高度默契的彼此关照，这是一种阶层文化。尽管说婆罗门家庭之间也有矛盾，但是一旦矛盾是来自于他们和下层社会的阶级，他们就会很团结的一致对外。比如学校里的婆罗门子弟和所谓贱民的子弟发生冲突了，那哪怕这个公安局局长和施暴的这个婆罗门子弟彼此家庭之间有矛盾，但是在这种事件当中，他们仍然会袒护本阶层人的利益，这是一种共识，是县城社会里的懂事和所谓的识大体。所以大家一点不用觉得奇怪，为什么一起校园霸凌事件在当地民众当中立刻就引发了本能的反应，大家就都觉得这个肇事者肯定家里是有背景的，他肯定是被袒护了，所以这起霸凌事件就立刻勾起了阶层矛盾，人们就自动站队，就带入阶级感情了，这是由当地特殊的社会生态所决定的。但是很遗憾的是，这种共情是难以跨地区传播的，江油市人民对本地特权者的恣意妄为是很愤怒，但是在代管江油市的绵阳市以及离江油不远的广元市和达州市，你看就不会引发同样的街头抗争，绵阳市、达州市的人民就不会上街声援江油民众了。那同样刚刚为这个本地婆罗门愤怒了的江油人民，又不会为广元市、达州市人民同样的问题上街抗争，它就是这样一种高度在地化的矛盾，它难以跨地区传播，从而就让中共有时间调动优势的镇压力量，各个击破了。我们看中共这边的反应啊，江油事件当中，当地政府在24小时之内几乎就可以说把镇压力量部署停当了。8月4号下午开始陆续抓人的时候，其实当地政府就已经有把握了，就已经手上握有优势力量了，只不过光天化日之下大规模抓人打人实在是太扎眼，所以大部分警力应该是隐蔽了起来，也许藏在政府大楼里，也许在别处伺机而动当时呢，就是先抓几个人看一看让这些人占猪笼示众，希望把剩下的人吓走。一看这种程度的镇压还不够，等到午夜时分，夜黑风高，夜阑人静的时候，当局就大举出手，一举扫荡政府前的广场。有人在 X 上爆料说，在清场之前，警察先对某些人采取了突击行动，比如就冲进咖啡馆抓走了一名女士现场有很多人目击。那么我的估计是，警察在行动之前已经事先定位，判定这个女士是一位鼓动者是他们认为的所谓首要分子，也许这位女士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某些言论，引发了很多共鸣，是个情绪制造者，也许她是一个爆料者，是当局眼中的所谓谣言始发者，那么在开始清场大规模逮捕之前，就先把她给抓起来，应该同时还抓了一些和这位女士类似的人，然后才是午夜清场行动。也就是在8月4号晚上的时候，当地政府的全部镇压部署应该就已经停当了，就包括信息筛选都已经完成了，锁定了重要分子。绝大部分参与抗争的人是没有经过组织的，是自发的，对当局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做了哪些准备是一无所知的，双方信息高度不对称，经验高度不对称，资源也高度不对称，这就让江油这种地区性的抗争成功机会非常渺茫，就不太可能迫使政府妥协退让。那这是一个让许多朋友可能会感到沮丧的结论。县城社会的特点就是这样，它阶级对立鲜明，池子小矛盾浅，事情一出来，老百姓立刻就按照自己所属的阶级站队，而掌权者呢，也会高度一致做出反应。目前，中国的总体格局是官民两种力量处于博弈当中，掌权者在效率和资源方面还占有优势。在维稳这个问题上地方官员又得到了上级无保留的支持，中共整个体制这个问责机制还是相当强大的，有威慑力的，没有官员敢于懈怠背负让骚乱扩散的罪名。但是呢，咱们从积极方面看这起江油事件和以往又不同，就是在镇压之后，你看许许多多的人并没有闭嘴消声，而是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开河运动就到处去人肉和公开那些对镇压负有责任的官员的他们的个人资料，那这就不叫曝光隐私，而是一种信息战的反制。中共可以随时查老百姓的隐私，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制度性的保护，那当然老百姓就有权采取同样的曝光行为， 这种行为就具有了反压迫的性质。隐私这个东西你不能成为特权的遮羞布嘛，你想保护自己的时候就说有啊，你想打击的时候你就不管有没有。只不过呢，在民间缺乏组织力量的情况下，这种反制措施，这种开合运动，它的实际威慑程度还比较低。那接下来再说一说中国未来群众运动的趋势。像江油这种地方性的抗争，在中国的中小城市可以预见会变得越来越频繁。除了小城市的人们更加有阶级代入感，更加容易按阶级划分站队啊，这条咱们已经讲过的理由之外，目前整体的经济形势也是小城市的经济会衰落更快。本来小城市就有更大比例的人口挣扎在贫困边缘，所以这里是最容易突破阶级矛盾临界点的地方。那接下来可能有朋友会说，那你怎么不说农村呢？农村不是生活更加困苦吗？广大乡村更加是社会福利覆盖的死角，那农民会不会最先起来暴动呢？答案是应该不会，因为社会运动它必须要有人群聚集才能发生，除了困苦之外，还要有让不满人群聚集的理由。而乡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农民只要有地可耕，他没有失业的问题。所以农村的官民冲突，它主要矛盾是体现在征地问题上，这是过去20年来的问题。而现在中国投资热潮有所降温，征地反而有所消停，所以农村的主要矛盾反而有所降温。至于搞起来的那个什么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农民一个月能领100来块钱养老金，它本来就是仨瓜俩枣，哪怕一分钱都发不出来了，农民也不至于造反。农村人口比较分散，不聚则不乱，它必须得是那种非常紧迫的刺激性的理由，冒犯到了所有人，农民才会聚集起来抗争。农民是不会为一个月少了几十块钱的养老金而走上街头的，它只关系到了60岁以上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利益，而且还不是那种紧迫的生存威胁。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逆来顺受已经刻入骨髓了，他们是认为谋生 1000%， 那都是自己的责任啊，都怪罪不到政府头上，所以任何困难，再大的困难，他们都首先会想方设法自己解决。这一点共产党拿捏得很准，只要在农村不发生普遍的土地产权纠纷，农村就不会成为革命的源头。未来中国的革命只会发生在城市，小城市经济结构比较单薄，同时社会保障也不健全，一旦进入损失分摊阶段，社会资源总体有限嘛，它就会变得非常残酷。所以未来城市社会矛盾的爆点，它一定会在中小城市先体现出来。在经济增长的阶段呢，经济增量这部分，在一切以权力为依归的县城社会，那当然是县城婆罗门，他们拿走大部分，他们吃肉，下层阶级就啃啃骨头啊，顺带还能喝点骨头汤。但是毕竟有增量，比起你以前是过得好了一点，下层阶级也会有些获得感，社会就还算稳定。一旦进入经济下行损失分摊的阶段，损失大小谁来担当？那当然也是按照权力来分配的，权力越高的人越不用担当损失，于是仍然是下层阶级先承受损失。如果说婆罗门们他们吃肉都有困难的话，那下层阶级就不仅是啃不啃得上骨头的问题，恐怕是连糠都吃不上了，于是就会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因为人民的困苦程度加深，官员的恐惧威胁的作用也会变得越来越弱。以前官员只要威胁一下，参与闹事的人影响三代啊，老百姓就不敢上街了。现在老百姓一琢磨，有没有下一代暂且不说，就算有也是重复韭菜命嘛，从学校毕业出来就是失业，还有啥可影响的呀？我得有未来有念想你才能拿捏得住我，我现在都没有念想了，也就没啥可拿捏得住了。当然突破恐惧也是一个过程，在这次江油的抗争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就看出民众已经有一定的忍性了。8月4号下午开始抓人的时候，一部分被抓的群众被占猪笼示众，但是你看民众还是没有散去，这一招没吓住大家，直到午夜当局以优势的力量清场。虽然江油的抗争还是被镇压了，但是每一次这种事件都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从2022年彭再洲在北京四通桥拉横幅喊出了要民主不要独裁的口号，是跨越了维权的那条门槛，再到白纸革命 直接挑战中共的清零政策，再到这次江油革命，部分人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其实你仔细看是能够看出这条清晰的轨迹的，就是中国民间的反抗意识是一步一个脚印在被激活的，确实是在一步步深入的。四通桥勇士是孤勇者，但是在江油已经有一群人喊出了习近平下台，那你看是不是就不孤了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不会觉得江油这起抗争意义有些不一样了呢？能喊出这样的口号，共产党下台，那就是有革命意义了，因为他要求的是根本性的全社会性的改变，不只是满足个别维权的愿望。江油的这次抗争是202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那在中共内外交困的这个背景之下，他也为中国的未来提出了一个清晰的预言。小城市是矛盾容易点燃的地方啊，但是确实能够带来全局性的综合性的改变，还得是发生在大城市的抗争才可以。那在我看来，这几乎也是高度确定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现在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达一半以上，中共又失去了向农村疏散青年再搞一次上山下乡运动的可能，因为这涉及到农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我们之前讲过几次了啊，今天就不再重复了，不可能再来一次上山下乡 2.0 的。同时呢，中国社会又没有体面的福利救助体系，青年横竖都没有出路，那当然他们就是一股蓄势待出的洪水。但是每当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人提出中国国情特殊论，就是在任何别的国家都发生的情况就是不会在中国发生。那这个观点当中有一部分我是赞成的，就是虽然现在中国社会其实已经失去了消化失业青年的空间了，但是社会没有空间，家庭还有啊，青年失业以后可以在家里躺平啃老，过低欲望低水准的生活，只要有游戏打，有剧追，有奶头乐来转移注意力啊，好像还能挺一阵，是能挺一阵。不过当前30岁以下的青年，也就是95后，要知道他们的父母大部分仍然没有退休啊，仍然在为自己的退休打拼呢。没有安稳领到养老金之前，他们的生活也随时容易受到整体形势的冲击，变得非常不稳定，所以啃老的基础正在动摇。每当我们分析现实问题的时候，总会听到一些特殊国情论，就说你不在中国，不了解这个，不了解那个。那我今天也就横一回啊，我就坚持一条判断，那就是城市失业问题只能够通过城市就业来解决，上山下乡不行，考研不行，躺平不行，奶头乐更加不行。江油这种局部抗争，它虽然不会起到改天换地的作用，但是它起到的是传染情绪和积累经验的作用，它的意义仍然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那么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在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有更新，我们来聊目前热点事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各种燃爆点，欢迎大家加入会员。那么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星期五，谢谢大家。